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二，农历11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奏合音唱响陆海之歌，西部陆海新通道加速建设；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黄河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财政部表示，明年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各地一批能源工程项目取得重大进展，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交部回应拜登签署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表示，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以军说成功拦截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暗杀哈马斯前领导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跨越山海展新图。近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蓬勃发展，枢纽化物流网络加快打造，物流加贸易加产业运行模式持续创新，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个月，运输着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列车从重庆发车，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一路向南，在广西北部湾防城港装船出海。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铁路物流处处长彭倩：
此次动力电池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次实现铁路运输，标志着通道运输能力实现新突破。未来随着动力电池铁路规模化运输，将进一步实现提质降本增效，这也体现出我们不断地提升通道建设水平，更好地服务经贸和产业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货物运输品类已增加到1100多种，涵盖电子产品、整车及零部件等数十大类。重庆市商务委对外贸易促进处副处长赵玉新：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稳定运行，海外市场的开拓，我们利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优势，引导重点外向型企业聚焦汽车、电子产品、特色农产品的出口，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截至12月15号10时，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运输货物达到 90.3 万标准箱，运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创历史新高。数字的背后是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举措。重庆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广西累计开通183条海铁联运一口价线路。在云南西双版纳莫憨口岸，16吨的进口榴莲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运班列，只要5分钟即可通关。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程一达：
积极推广运用新铁路快通模式，提升铁路和海关间的协调联动效率，努力压缩国际货物列车在口岸站的清关放行时间，促进口岸通关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广西北部湾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陆海交汇的重要门户，北部湾港实现了海铁数据的实时对接，综合作业效率提升 20%。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凯善：
铁路中心站闸口、堆场专线、预约等数据可以直接互通，相较原本每30分钟定时调取数据的方式， 现在大幅降低至一分钟以内，有效支撑海铁联运作业高效衔接。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近年来，沿线地区间铁路海运线路不断畅通，通道逐渐从一条线延伸至一张网。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12月21号，平陆运河起石枢纽大桥首节钢箱梁吊装完成。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大桥是平陆运河跨越起石枢纽连接两岸的关键节点工程。截止12月22日，平陆运河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64.5亿元，完成率63.9%，21000余名建设者昼夜奋战，一条世界级的运河雄姿已经展现。
今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印发5周年，根据规划，到2025年，经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基本建成。截至今年12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已辐射125个国家和地区的542个港口。国家铁路局运输监督管理司副司长李振江：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完善联运通道，强化规则支持，服务创新发展，重点与国际班列沿线国家做好规划对接，提高运输效率，推动完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规则，促进联运的便利化。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部署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举措，研究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相关工作，听取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汇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草案。会议指出，涉企行政检查是行政执法主体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重要方式，初衷是为了规范和引导企业依法经营。要着眼于稳定市场预期，着眼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合理设置频度，妥善把握力度，着力提升精准度，努力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要明确行政检查主体，清理公布行政检查事项，从源头上遏制乱检查。要合理确定检查方式，严格检查标准和程序，加强行政检查执法监督，减少入企检查频次，杜绝随意检查。要把规范行政检查作为明年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及时解决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大对乱检查的查处力度，严肃责任追究。会议指出，要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全过程改革，更好满足群众对高质量药品医疗器械的需求。要加大对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创新支持，积极推广使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要提高审评审批质效，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批上市。要以高效严格监管提升医药产业合规水平，支持医药产业扩大开放合作。要及时跟进医保、医疗价格等方面政策，协同发力，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切实提高全链条监管能力水平，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发挥转移支付对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作用，安排激励资金向税收贡献大、收入增速较快的地区倾斜。要科学规范抓好机制实施，鼓励各地通过高质量发展涵养税源，增强发展主动性和财政可持续性。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中介机构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防止中介机构与发行人不当利益捆绑，严厉打击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今天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八名与会同志围绕依法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解决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黄河流域规划体系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流域水沙调控，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建立健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李鸿忠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并讲话。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明年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财政部部长蓝福安表示，明年财政工作将提高财政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进一步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财力。
合理安排债券发行，加快债券资金预算下达，继续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更多社会投资，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中央财政本级科技投入，加强对企业的纾困支持，健全社企收费监管长效机制，突出就业优先保障，统筹用好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返等政策，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面对促发展和防风险等多重挑战，蓝福安表示，明年还将大力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促进线下线上经济税负公平，推动部分品目消费品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要落实落细置换政策，6万亿债务限额必须严格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优先保障三保支出需要。
年末收官季，一批能源工程项目取得重大进展，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中午，随着最后一根导线顺利划过输电塔上的滑车，新疆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甘肃段在兰州成功跨越黄河，标志着该工程在甘肃的重要跨越施工全部完成。特高压线路黄河跨越工程所在地海拔1825米，导线与黄河水面垂直距离255米，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为保护生态环境，施工单位架设了3.8公里跨越导线，6个架线铁塔。哈崇特高压工程业主管段经理陈洪博：
黄河跨越是哈崇特高压线路工程的重要工序，展示了我国在大型基础建设领域的世界先进水平，更为后续类似工程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起于新疆哈密市，止于重庆市，是国家“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工程将于2025年5月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从新疆向重庆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今天，随着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西藏今年12项电力保供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起于沙南市桑日县，止于拉萨市灵州县，线路全长417公里，是12项电力保供重点工程中体量最大、线路最长的项目。项目建设方负责人巴桑次仁：
工程沿线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输电线路跨越高速、国道、重要输电线路等26处。本工程也是西藏拉萨首座500千伏变电站，将满足西藏中部电网负荷需求，并兼顾西藏中部富裕水电外送。
近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将进一步缓解京东名川西藏电网保供压力，助力电力天路提档升级。
内蒙古能源集团阿拉善右旗100万千瓦风储基地保障性项目近日并网发电。该项目采用目前国内陆上单体容量最大混塔风力发电组，单机容量10兆瓦，整机高度140米，风轮直径230米，覆盖及扫风面积更大，经济性和发电量相对较高。风储基地保障性项目经理李全柱：
采用的最新工艺就是混塔吊装的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了整机吊装10台，所有的分机基础、相面基础、铁塔基础，包括两座升压站，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建设任务。
项目全容量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29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8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280万吨，绿色效益显著，将有力推动当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当前我国聚焦重点区域、流域、领域和突出环境问题，精准发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长了牙齿的环保法。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赵群英表示，十年来全国生态环境执法队伍6万多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严惩恶意违法行为，积极投身污染防治攻坚战。
在大气方面，2017年以来共组织投入11.5万人次，累计检查点位229万个，覆盖全国155个城市，帮助地方发现并推动整改问题48万个。在水的方面，自2018年以来，共排查出入河入海排污口11.7万个，建立电子台账，实行户籍式管理，治理完成率超过了90%。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环境违法也更趋专业性、隐蔽性。赵群英表示，
我们将持续推动非现场无感式的监管执法，既显著提升执法的精准度，又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公安部今天通报公安机关开展平安长江2024专项行动工作成效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今年2月，公安部部署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和长航公安机关开展了平安长江2024专项行动。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二级巡视员罗吉介绍，截至目前，公安部共破获相关刑事案件5200余起，
打掉犯罪团伙710余个，开展联合专项整治1800余次，整治重点水域场所等5100余处，有力维护了长江水域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
罗吉介绍，针对长江流域的重点问题，比如推进十年禁渔、严打盗采江沙等，公安部紧盯大马力快艇跨省市县游击偷捕、潜水电捕鱼等突出涉渔犯罪活动。
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江苏盐城谢母辉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等120余起重点案件全部告破。公安部先后分4批次挂牌督办安徽芜湖616非法采砂案等28起重点案件，对8起团伙化、链条化案件发起集群战役，坚决做到打审破网、除恶务尽。
数据显示，长江仅干流航运一年货运量便高达约38.8亿吨，这一数字与全国铁路运力相当。针对长江水运物流违法行为，从今年4月起，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涉长江水运物流违法犯罪专项工作。罗吉介绍，
先后指挥侦破上海孙母才等人盗窃船用燃料油案等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60余个，涉案金额3.2亿元。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近日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管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五件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典型案例，充分揭示网络销售办理安全生产资格证书行为的欺骗性、违法性和危害性，提升社会公众识别防范假证的意识和能力。
中消协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28万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9亿元。
浙江省今天提出，将从深化市场采购贸易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提出97项具体举措，深入推进义乌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
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于2020年12月落地实施以来已平稳运行四年。据海口海关统计，截至今年11月，该关共办理零关税原辅料进口货值 85.74 亿元，减免税款 11.71 亿元。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北分部今天表示，2024年西北电网新能源外送电量达到1005亿千瓦时，年度新能源外送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世界海拔最高的光伏项目华能纳谷光伏电站一期项目今天在云南迪庆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规模达10万千瓦，最高海拔超5240米。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当地时间12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将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其中包含涉华消极内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回应表示，美方执意将夹带涉华消极内容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年复一年渲染中国威胁，鼓噪对台军事支持，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限制中美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损害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干扰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停止为增加军费、维持霸权寻找借口，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华消极条款。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向以中部城市特拉维夫发射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此外，以色列官方23号首次公开承认暗杀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在加沙停火谈判方面，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的可能性表示谨慎乐观。他透露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何时达成尚不确定。路透社23号援引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巴勒斯坦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已经缩小，但仍有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以色列拟释放的巴勒斯坦人人员名单、以色列维持在加沙地带驻军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则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称，哈马斯尚未向以方提供完整的依然幸存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名单。该官员表示，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取得了进展，但进展缓慢。同时，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官员与其海外领导层在谈判中的立场存在差异。哈马斯海外领导层希望尽快推动谈判，但其与哈马斯加沙地带官员沟通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时称，此前针对也门的空袭并不是最后一次，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时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对伊朗视而不见，以色列必须消除伊朗的威胁并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即将就此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在发言中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卡茨在讲话中承认，以色列对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被暗杀负有责任。这是以色列官方首次公开其对暗杀哈尼亚负责。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又控制顿涅茨克一居民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继续削弱俄军的优势兵力，并开展积极防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方向打退乌军进攻，并发动多次攻势，摧毁乌军坦克、火炮等装备。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14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164次战斗，俄军继续从东部和南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乌军采取必要措施坚守阵地，并阻止俄军进攻。此外，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开展行动。近期，俄乌无人机较量升级。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
从俄乌冲突来看的话，现在是两条线在交手，一条线呢就是在正面战场，在乌东地区；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利用无人机、利用导弹等这种打击手段呢，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俄罗斯呢，我们看最近也对基辅在内一些重要的战略目标呢进行了突击，所以这种打击的这个力度的加强呢，可能使俄乌冲突呢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境地。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全球自由的目的，美国认为美国拥有和控制格陵兰岛是绝对必要的。针对这一言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穆特埃格德23号发表声明说，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格陵兰岛是非卖品，将永远是非卖品。
位于日本冲绳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24号透露，每年约有20至40名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非美军士兵在冲绳本岛北部的驻日美军训练场接受训练。
据韩国行政安全部消息，截至23号，韩国登记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比例已超过 20%， 韩国进入超高龄社会。
据印度尼西亚地质研究机构消息，当地时间24号9时30分，印尼爪哇岛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2000米，喷发时间约282秒。该机构建议公众不要在火山口周围3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
日本气象厅24号发布数据，日本多地过去24小时降雪量达10厘米至20厘米，部分地区降雪量达40厘米以上。日本东北部大片地区积雪深度达50厘米至100厘米。日本气象厅建议日本海沿岸北部至西部地区的民众警惕雪崩和暴风雪。
瑞士航空公司23号说，该公司一架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飞往瑞士苏黎世的空客客机，因发动机问题及机舱和驾驶舱冒烟，在奥地利格拉茨紧急迫降，机上有17人需要医疗救助。
苏丹文化和新闻部长23号表示，该国有20家博物馆的藏品在苏丹武装冲突中遭遇破坏和抢劫。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尹静、张明浩，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